摆脱城市的喧嚣，远离工作的羁绊，一路走，一路看，人生处处是风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人在旅途》，让耳朵和心灵一起旅行。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AM1150， 又到了我们每周的人在旅途栏目，我是主持人叶子，很高兴在周一晚间9:43与您在空中相会。我一直很好奇，大家是通过什么来记忆旅行的呢？如果把旅行记忆比作是一个有故事的魔盒，那么打开它的那把对的钥匙，对正在收听节目的你来说会是什么呢？我能想到的答案有那么几种：照片、视频、音乐、日记、电影，甚至是现在被炒得火热的气味记忆的概念。而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这样一位有才情的姑娘，却是用书籍来记忆旅行，用爱来丈量脚步，用心来温暖生活。燕吉就是这样一个让我在他身上看到了你是爱，是暖，是希望，你是人间四月天的林徽因般的才情。同样也有杨绛先生，走好选择的路，别选择走好的路，你才能真正拥有自己，一样坚韧的姑娘。她留学欧洲，酷爱文学，追随爱情，文艺的像是油画里走出来的姑娘。那今天我们就让她来跟大家聊聊那些油画里美丽的故事吧。欢迎燕吉先跟我们打个简单的招呼。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燕吉，很高兴今天能和你一起来共享我在欧洲旅游的故事。
好，其实我们今天主要聊的地方有两个，一个是巴黎，一个是罗马。但是燕吉长期生活在欧洲，其实去过的地方特别特别的多，那为什么在第一期节目的时候想单独跟我们聊聊这两个地方呢？
因为虽然去过的地方很多，但是巴黎和罗马是我感觉内容最丰富的两个城市。回想起来，如果还有机会去长时间的生活来感受什么样的城市的话，我第一个会想到的就是巴黎和罗马。
看来这两个地方对燕吉来说一定是故事特别的多。在节目的开头，叶子也提到了燕吉是用书籍来记忆旅行的，那么我就想请问问燕吉，如果一座城、一本书、一种生活态度的话，巴黎和罗马你分别想要用什么书来记忆他们呢？
其实这个是一个很难的问题。我想到的是海明威的《移动的盛宴》来代表巴黎，但是其实这个城市就像我前面说，它非常的丰富，能代表巴黎的书也很多。可能对一个游客来说，如果提前读过那本很著名的《达芬奇密码》的话，也可以在巴黎找到很多的乐趣。对我来说，海明威的《移动的盛宴》，一方面更迷人的是，海明威作为一个作家，记录下来他那一代人眼中巴黎最有魅力的地方，所以我会推荐《移动的盛宴》。罗马的话，罗马是一个太广大的城市了。然而对于游客来说，我觉得可以看一下几年前很火的一本畅销书，叫《美食祈祷爱情》，那个作家是美国的伊丽莎白·吉尔伯特，他花了3个月的时间在罗马旅游。这本书的标题中美食的那一部分就是他给罗马起的。他在那里吃了很多美味，享受很多生活，用一种意大利式的生活态度来治疗了自己一段失败的婚姻带来的伤痕。所以这本书应该献给罗马。
非常棒。那说完了书籍，我们接下来就具体的边聊书边来聊聊这两座城市吧。那么巴黎的话，一提到巴黎，我想大家最早想到的应该就是卢浮宫跟埃菲尔铁塔这两个景点。燕吉去了吧？
去了呀。
必须得去，对不对？
对，而且是第一次去，因为是一个人。我不是一个特别喜欢在旅游景点排队的人，卢浮宫的景点是就是排队著名的场， 第一次其实我就放弃了，第二次和一个学设计的朋友一起去的，他等于是哄着我陪着我们排队的时候给我带点零食啊，讲讲笑话，一直把这个队排下来，真的是很长的队，
非常长的队。所以如果听众朋友们要去卢浮宫的话，时间安排的紧凑，一定要就留足了时间给卢浮宫。那先请燕姬给我们先来聊聊卢浮宫吧，在你的印象当中卢浮宫是一个怎么样的地方？
卢浮宫如果要展开的讲的话，应该是一本很厚的书，可以从艺术史的角度来讲，但是我觉得既然是旅游节目，当然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在这个景点最深刻的感受吧。去了卢浮宫，大家都知道很大，要待的时间很长。很多年之前我妈妈到巴黎跟团旅游的时候，她去了出来之后就感慨，就是给的时间太少了，赚不够。所以当时我就和我的朋友们俩起了一个大早，带了一包杏仁一包蓝莓，从早待到晚。就是把大大小小的能走的角落全部都走了。卢浮宫三宝大家都知道，一个是蒙娜丽莎，一个是米勒斯的断臂维纳斯，还有一个就是萨莫色雷斯岛的胜利女神。当时我们去的时候就是在想，这三个我们一定要看到，但是所有的游客跟我们想的都是一样的，水泄不通，尤其是那个蒙娜丽莎那里真的是水泄不通。这三宝里面我印象中最深的其实是萨莫色雷斯岛的胜利女神。对这件作品的印象对我来说是深深的和对卢浮宫这座博物馆的印象绑在一起的，因为这个萨莫色雷斯岛的胜利女神她原先是希腊神庙上的一个巨大的雕塑。卢浮宫展览它的时候选择把它放在了一个非常华美的楼梯间，你从这个楼梯间的底下慢慢往上走，就看到这样一个失去了头颅的女神正开双臂的样子，是翅膀，是震开翅膀的样子，当时就觉得震撼。这其实是一个很俗气的词，因为当时再找不到什么比震撼更能形容当时的感受了。所以卢浮宫对我来说最美的地方，最伟大的地方，除了那些藏品之外，还有这座博物馆本身，它本身建筑的美赋予了展品更大的生命力。
所以刚才燕姐还提到了另外两宝，她提到了胜利女神是她心中对这座巨大的本身就是艺术藏品的卢浮宫一个最深刻的印象。那么蒙娜丽莎跟断臂维纳斯呢？
蒙娜丽莎和断臂维纳斯我觉得是需要一些美学修养来欣赏这两样东西的，再加上其实如果到卢浮宫去，你就会知道人会非常的多，
并没有很多的空间跟时间来欣赏这些藏品。
对，没有空间，尤其是蒙娜丽莎，因为那个画儿在一个巨大的展厅里面就会显得非常的小，我们当时其实就是一直在往前挤往前挤，然后远远的看到那一幅画，人又很多，其实我觉得当时我并没有感受到那种神秘感。萨莫色雷斯岛的胜利女神的话，拿我那个学设计的朋友来说，就是她的视觉震撼太强了，你不需要什么美学修养或者其他的知识储备，你就能完全的从视觉上去享受它。
非常的棒。其实我知道卢浮宫里面有一位燕姬非常喜欢的艺术家的作品，让他来给我们揭晓一下吧。
伦勃朗，伦勃朗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划时代性的荷兰作家。其实说来也很有意思，其实伦勃朗很多很著名的作品，比如说夜巡呢，其实都是在荷兰，在阿姆斯特丹收藏的。去卢浮宫的时候没有想到会遇到伦勃朗的油画，而且有一个小的展厅是属于伦勃朗的，基本上是他属于他后期的一些肖像画。我要喜欢摄影的朋友可能会知道一个名词叫伦勃朗光，就是他独创的一种用光的方式，其实就是在一个很暗的房间让光打到这个人物的只是打到这个人物的斜上方的脸上，就有一种萧瑟感。他当时是划时代的画家，是因为荷兰当时资本主义刚刚兴起， 很多有钱的人希望雇画家来给他们画像，但是给有钱人画像就可能他们想会画出他们富贵生活的样子。伦勃朗在积累一段才气之后，他就拒绝做这样的画家，他想展示的是真正鲜活的人性。所以他那幅夜巡画出来之后受到很大的非议，大家都觉得伦勃朗不行了。我们就是搞艺术史的朋友经常会开玩笑说，你怎么样去辨别伦勃朗的画呢？你看哪些油画里面画都像叫花子，基本上就是伦勃朗的作品。所以当时在卢浮宫我就看到了这么一个看上去画的像一个老叫花子，就看他的衣服应该是一个神父一类的，但是是有一种落魄的神父，
都不用别人告诉你这是伦勃朗的画。
我就觉得这应该就是伦勃朗，但然后你再看一下旁边的标签，确实是伦勃朗的画。当时我从那个老者的眼神里面看到了忧伤，我就是很惊异，就在那个时代没有任何摄影技术，他是怎么样捕捉到他眉毛之间皱起来的样子，然后就用那几笔的皱纹表现出了就像这个看到这个人一生所经受的苦难，所以当时就自己在那里好感动。
很多时候即使是写实的摄影未必都能抓到那样子的瞬间。
对未必能抓到，就是那个完美的那一瞬间他用油画的方式表现出来了。油画是一个你需要可能几个礼拜再完成一幅作品，所以我觉得特别的神奇。
那么除了闻名世界的卢浮宫之外，燕姬还去了其他的博物馆参观吗？
奥赛美术馆。
哦对，奥赛之前我们来的嘉宾也提过，因为他是梵高的死忠粉。
是因为既然前面已经有嘉宾介绍过奥赛的梵高了，我可能要稍微跨远一点。因为在去巴黎之前我去了阿姆斯特丹，去了那里的梵高美术馆。大部分梵高的作品其实是在那里的。去了奥赛之后也去找了梵高，但是其实奥赛给了我很多惊喜。最大的一个惊喜其实是我第一次发现了罗丹作品的美。
雕塑吗？
对，雕塑。尤其是他一些中后期的雕塑，他的雕塑作品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他人物的肌理就像用手指头那样子一点点的推出来的。以前我印象中的雕塑就是最传统的希腊罗马雕塑，大理石的，人的皮肤非常的光滑，可能在塑造男性形象的时候会把肌肉雕刻得非常的精确。但是我觉得他到罗丹的时候就用一种非常粗犷的方式来表现，但是觉得非常的耳目一新。而且我觉得以前都是在书本上看到一幅雕塑是一个二维的，在博物馆里面看到一个三维的，就你就忍不住的围着这个雕塑转一圈，你想把它所有的角度都看到。所以奥赛对我来说最大的惊喜是发现了罗丹，
然后从此之后你也开始关注一些罗丹的作品。
对，而且前段时间就听说罗丹的作品在宾夕法尼亚展览，我就觉得跃跃欲试，差点就买了机票就过去。
对，下次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可以一起同行。
对，一起同行。而且其实下一回再去巴黎的话，我觉得我应该去一下罗丹美术罗丹博物馆。
对，
那里
他有专门的博物馆。所以其实在这种粗犷中也发现一种特别不一样的美。很多时候可能在我们本身的想法当中，我们以为自己的喜好自己是明白的，但很多艺术就是这样的，当你亲眼看到的时候你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感受。那聊完了美术馆之后，我知道我们的燕姬有一个特别的他的小秘密要跟我们分享，一个特别棒的书店要跟我们提一提，这是一般人一般不会去的地方。
那个地方我每次去巴黎都要去一次，是著名的莎士比亚书店。那个书店在塞纳河边，离巴黎圣母院非常的近。它是一个英文书店，它曾经非常有名，是那个书店的老板经常邀请海明威、费兹杰拉德那一代垮掉的，不是垮掉一代，叫迷失的一代作家在那里。随后呢，这个现在的这个莎士比亚书店已经不是当时，但是保留这个名字。这个书店保持了一个传统，就是它在二楼会有一些简易的床，这个床是给那些没有钱的作家 来留宿的，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喜欢书的人，那你可以在这个书店帮忙，然后睡在二楼的那些简易的床上。嗯，现在他非常的有名，经常会请一些作家来做读书会。我到美国之后发现这些读书会很多书店都在做，就签售啊，读一段自己的作品。但是去巴黎的时候是第一次，当时第一次去印象最为深刻，因为那是巴黎的夏天，天气非常的好，所以读书会就在书店外面的院子里。你想象一下，塞纳河离你非常的近，你就听着巴黎的车水马龙，而那一刻那个小院子就像一个净土，你只能听见作家在朗读他们的诗，在朗读他们小说中最喜欢的一段。所以对，这个是莎士比亚书店。
所以说这是一个燕京每一次去，燕京应该去了三次巴黎，
对
不对？
对，
每次去都会去的地方，那一定是一个特别棒的地方。如果听众朋友们还没有去过的话，下一次你去巴黎的时候一定记得要去这个地方踩踩点，听听书，感受感受艺术的氛围。那么聊到巴黎，我们就不得不提到巴黎圣母院，因为这也算是世界闻名。燕姐有去巴黎圣母院溜达溜达吗？
对，去了两次，第一次还是像第一次去卢浮宫一样被队吓到了，
不想排队。
对，真的很长，但是还是很虔诚的围着巴黎圣母院绕了一圈。
嗯，
我就觉得这个地方我来过了，
心意到了，
心意到了，很美，下次吧。第二次去的时候是很有意思，就在青年旅社认识了一个男孩，是我同行的一个朋友，但还有你认识的这个男孩，他就答应我会提前在巴黎圣母院帮咱们排队，所以很幸运。第二次，等我到了巴黎，我和我的朋友到了巴黎圣母院之后，我们已经离那个队很近了，所以就觉得巴黎其实是一个特别适合成群去旅游的地方。有一个人。就是有朋友的话，巴黎那种大城市会带给你的很多烦恼一下子就
都没有了，
减半了。对。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你的健康保险是否涵盖最新的 COVID-19 疫苗？如果没有健保该怎么办？别担心，没有健保的成人和儿童都能通过政府的计划免费接种最新疫苗。绝大多数的私人健保 Medicare、Medicaid、TRICARE 或 CHIP 儿童健保计划也涵盖免费的 COVID-19 疫苗。请浏览 vaccines.gov 或致电1-800-525-0127并按紧字键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骗子以假装提供帮助的方式对人们实施诈骗，致使个人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最开始以常规通话的形式提示您的账户存在欺诈行为，但很快语气变得非常严肃。他们声称您的账户或退休账户资金存在风险，您必须将资金转移至安全账户。这是诈骗，请勿将资金转移或转账至安全账户。凡是让您转移资金的都是骗子。如果您将资金转移至安全账户，您的资金将遭受损失。详情请访问 ftc.gov/languages/chinese。
所以说，那现在到整点报时的时间了，我们先进一小段整点报时的广告。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聊一聊可爱的巴黎。欢迎回来，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AM1150。又到了我们每周一的人在旅途栏目，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是长居欧洲的严吉，他来给我们聊一聊他在欧洲的那些故事。 之前我们已经聊到了很多巴黎的景点，如果提起巴黎的话，要说一座山丘，我相信大家大部分人能想到的应该都是蒙马特。这是一座位于巴黎市十八区的一座高130公尺的山丘，在塞纳河的右岸，很多艺术家在那里创作，那个附近有特别特别多的景点。那燕吉能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自己在那边去什么景点逛逛看一看了吗？
去蒙马特的时候，当时我想到了就是想去把我以前在各种电影里面看到的场景通通都踩一遍。蒙马特其实最著名的一个电影设置的景点就是天使艾米丽的咖啡馆，那个咖啡馆的名字叫三个风车。那个咖啡馆还保留着当时拍摄电影的大部分的风貌，除了把看过电影的朋友知道有一个卖香烟的那个香烟角取掉之外，可能还有就是咖啡馆里面挂了一幅巨大的天使艾米丽的海报，就除了这两点之外是完全和电影里面的场景是一致的。当时就坐在那个咖啡馆里面点了一杯价格还蛮贵的咖啡，很高兴就放空放了半个小时。
那样的场景，特别是你脑子里面看过这个电影之外，你有一些场景在回想，其实特别特别适合放空。
对，就是很适合，你就是想象着
电影里发生的那些故事。
对，但是又是一种放空，真的就是放空，其实感觉自己好像在想的天马行空，其实又好像什么都没有想，你就在关注着这个场景里面的一草一木。
我觉得这有的时候也就是在欧洲旅行的一种状态吧。
对，就是欧洲是一个特别适合放空的地方，你就坐在那里环顾四周，有很美的建筑，有意思的人，然后最重要的是你不觉得这是一种奇怪的状态。因为和比如说和像纽约啊上海啊这种大城市比起来，欧洲的节奏会慢一些，你就觉得坐在那里放空其实是一个正确的打开方式，不会觉得自己在浪费时间。
对，我非常赞同你这个说法。那其实在蒙马特的附近应该还有圣心大教堂跟红磨坊，对不对？
对，我第一次到巴黎是前面也说过了，是做一个人去的，当时想的是做一个说走就走的旅行，所以在刚去巴黎的时候，在青年旅社睡了两天的懒觉，觉得不能再这样子混下去了，所以就果断的订了去红磨坊看演出的票。第一次去巴黎也没有买什么东西，我觉得大钱都花在那个演出票上了，一个人去很幸运的得到了一个紧贴着舞台的座位，就是演员会有一个就是摔倒的动作，就感觉都摔到我的面前，然后那个男演员还和我同桌的另外一个就单独来的女孩在说了一句话，我们都觉得特别的好玩，很有意思的演出。但是演员身上的那个一些珠子，因为跳舞跳得太热烈了，都掉到我们桌子上，我一度还保留着那个珠子，然后对作为我去红磨坊的纪念品，觉得太有意思了。
所以红磨坊是你会推荐大家去巴黎的时候要体验一下的吗？
喜欢康康舞的朋友可以去体验一下，而且要祈祷自己能有当时像我那么一样的好座位，因为那个算是我第一次看现场演出，而且是离那么近，你就觉得天哪，他们就是像在为我跳舞。
对，有一个好座位真的非常的重要。那圣心教堂燕姐有去吗？
去了，那个圣心教堂就是在蒙马特的山顶嘛，是走上去的，你可以坐小车上去，当时选择觉得有一点在国内逛庙的感觉，觉得应该一定要这个山路一定要走上去。去了之后，圣心教堂和其他教堂不一样，它不是一个哥特式的教堂，它有我见过的最有意思的穹顶，它不是像西斯廷一样是宗教主题的群画，它就是一个马赛克铺成的耶稣张开双臂，唱诗班歌声响起的时候有一种非常神圣的感觉。
对，那样的穹顶唱诗班纯净的歌声就会让你有一种在天堂的感觉吗？
有一种 Jesus loves you 的感觉。我并不是一个基督徒，但是那一次我觉得基督爱你。
对，很震撼。 那巴黎有没有其他的景点你可以给我们推荐是很有趣很有意思的呢？
我去了一个地方，叫拉法耶神父的墓地。那个公墓其实葬了很多当时在长期在巴黎生活过的名人，可能最著名的一个就是奥斯卡王尔德。他的墓非常有意思，我觉得即便不是奥斯卡王尔德的书迷也可以去看一下。因为王尔德他虽然是一个同性恋作家，但他有非常多的女粉丝，不知道是谁发起的这个风俗，就去仰慕他的女粉丝都会在他的墓碑上留下口红印，就是吻一下留下那个口红印。这个实在是太多了，就大家都觉得有点恶心了，这个王尔德的家人每年要花巨资来去洗那个口红印，所以到这几年他们家人就是后代啊，就立了用四面围起了高高的玻璃墙，而且底下还有标语，就是说拜托大家不要再这样子做了，我们已经受不了了，
因为这个费用得他们支出是吗？
对对对，然后他们但是还有人就是不知道怎么越过那个玻璃墙还是流上去了，所以就非常有意思。
然后，所以这确实是一个挺有趣的一个景点，这让我想到了就派克市场那边那个口香糖墙，我记得去年还是什么时候清理过一次，我以为那个景点就要就此消失了呢，结果等我再陪朋友去的时候，我发现又是满墙的口香糖。
这个是大家对这种的热情，这个传统一旦建立了，是非常难以打破的。
对，就像一个小。到那儿景点必要做的一件事儿。
对，其实我当时去找王尔德墓的时候，我就已经在肚子里面用法语打腹稿，就是说我当时已经查到多少号了，我就想跟里面的一个工作人员打好腹稿，准备说这个48号
在哪里呀？
但是我还没有张嘴，他就用英文跟我说 Oscar Wilde， 我说 Yes， 然后他就指着那个方向你过去，我觉得白练了。
特别有趣。好的，其实像之前听众朋友们知道的那样，我们的燕吉其实去了3次的巴黎，那能跟我们简单聊一聊这3次有什么不同的感受吗？
其实这也是巴黎特别有魅力的一个地方，你是慢慢爱上它的。我知道很多人第一次去巴黎的时候，如果不幸的一下脚就在一个有不太好的区，我说不太好其实就是巴黎很有名的脏乱差，但可能会对巴黎留下很差的印象。我第一次就是这样的经历，当时考完试想放松，觉得要做一个说走就走的旅行，没有做攻略，什么都没有准备，就急匆匆的一个人去了巴黎。本来觉得应该没有什么问题，我就是随便走一走转一转就可以了，没想到把自己搞得非常的狼狈。因为我是长期在瑞士生活的，已经很适应那种干净整齐
严谨，
大家都很守时，街上没有骗子，不用担心小偷。但是到巴黎之后发现已经水土不服了，
你都怀疑自己是不是在欧洲了。
对， 对，就是是一种很颠覆的这么一种感觉，觉得自己怎么说也是在中国长大的，从小是建立起来这种体系了，怎么现在马上什么都不会了呢？
那有没有在巴黎那一次去的时候遇到一些比较尴尬或者说让你印象深刻至今难忘的事情？
搭讪，就是他们就说法国的男人特别的 aggressive， 就是进攻性
特别强。
对，他们会就非常的直接的上来跟你搭讪，这并不是因为你长得多美，其实我也并不是多么的貌美天仙，但是他们就看你是个女的，你一个人有机会，然后就上来跟你说话，说一些有的没的。但可能有些人会喜欢，我就会觉得特别的困惑，这是什么情况。我就把我当时的法语还不是很灵光，就那么点单词都用来对付他们了。所以等我去很多年以后，我意大利的朋友就教我了一句意大利语叫 fatigati toi， 就是其实是一句骂人的话，就是教你怎么样把这些人轰走。但是我去法国的时候就没有学这句话，
欠了一步。
当时我在一个餐馆，有一个美国的阿姨吧，她当时就跟我说了一句话，就是你还年轻，就把这个当做对你的恭维吧，这里是法国。
非常有意思。那么那第二次去跟第三次去有什么不同的感受吗？
第二次去其实很简短，其实是在巴黎倒火车，通过巴黎的地铁倒火车，非常的痛苦，提了两个大箱子。而且巴黎的地铁其实基本上和伦敦的地铁差不多吧，应该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地铁， 他们当时没有考虑到直梯这个设计元素。
那两个大箱子
手扛啊，就是慢慢的，
你一个姑娘扛了两个大箱子，
就是女汉子都是被锻炼出来的嘛，就这个臂力这几年越来越好，再也不需要有什么人帮我。嗯，当时去了巴黎之后就觉得再也不想抱怨北京上海的地铁了，就是以前觉得自己是生在福中
不
知
福。所以巴黎的地铁系统到底有多糟糕？
老，嗯，它会没有这种比较现代化的设计元素，就比如说很重要的直梯，有些地方会有一股尿味，就是会脏。但是一旦你适应了这种系统，这就是我第三次去巴黎的感受了，一旦你知道这个东西怎么操作了，你就轻车熟路，你再也不觉得这些问题是问题了。 就这个你这个自我
修复能力，
对，自我防御体系修复起来了，你就不是问题了，你反而觉得巴黎的地铁哎还很方便。
所以第三次去巴黎的时候，你彻底的爱上了这座城市吗？
基本上彻底的爱上了，而且第三次去巴黎有一种当家做主的感觉，因为我那个朋友完全不会法语，也没有去过巴黎，我觉得我就像一个老大一样，领着他在地铁里面穿梭，基本上不出问题。
这个很棒。
对，也知道了你要先窝在有 WiFi 的地方，把线路查好，要去什么地方全部都记好了。
所以其实燕吉在这里告诉我们的一点应该是去巴黎是一定要做攻略的吧。
对，是要做攻略，至少要保证自己的手机是一个能上网的状态，不然你迷路的话大量的浪费时间会搞得自己很狼狈。巴黎不是一个路标啊什么都很清晰的地方，问路也呵呵。
所以就是跟朋友一起去和自己单独两次去巴黎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吗？
感觉很不一样。有一句话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就是说你有一个朋友陪着你去旅行的时候，可以帮你双倍你的快乐，可以帮你把你的不快乐除以二。所以我第二次去的时候觉得有一个朋友，而且正好是一个学艺术的朋友，不，设计，就是懂一些艺术史，你觉得你们两个人其实可以在这座城市分享很多乐趣。所以
那你们去了很多的博物馆或者去看展览之类的？
对，去了博物馆，去看了展览。我带他去莎士比亚书店去听读书会，他觉得很受用，很有意思。如果是一个可能对这些方面比如说不感兴趣的，他只想去香榭丽舍大街购物的话，可能你就没有这份快乐了，对吧？
对，带着对艺术有共鸣的人去，可能也能迸发出一些不一样的灵感，对艺术创作也是会有帮助的。
对，因为我并不是搞艺术的，他做设计，当时我们在奥赛待了一天之后，突然发现以前在书上看的那些干涩的艺术史的知识一下子活了过来，真的是看到一幅画之后就知道这是哪一个画家的。当时他做了一个结论，就是如果我能早些年到这里来，或者我从小在这里长大的话，现在我应该有多牛啊。
对，他说的也是有道理，艺术的熏陶是非常重要的。这样讲来，巴黎人民真的是非常的幸运。好，我们先进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总结一下巴黎的行程吧。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AM1150。今天我们美丽的燕吉来跟我们聊一聊她在欧洲的一些经历。之前我们已经聊了好一会儿的巴黎了。那么燕吉在节目中提到了他跟一个特别有 艺术修为的伙伴一起去了巴黎，有一种艺术的共鸣，感受到了原来艺术的熏陶对自己的见识、自己艺术修为的提升有那么大的帮助。那燕姬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就是跟不是那么热爱艺术、不是那么热爱历史、相对来说没有那么有文化的人一起出行呢？
有啊，其实去罗马这样一座非常有艺术、非常有历史、非常有文化的城市，我跟了一个是在这方面完全不怎么灵光的意大利朋友去的。当时跟着他一起去，就觉得他是意大利人嘛，就
还是个本地人。
对，他其实是意大利人，有一个特点就是话唠，真的特别的能交朋友。其实他是从瑞士南部意大利语区过去的，然后他到了罗马之后就处处跟人声称自己是米兰人，不停的在和大家交朋友。其实我在罗马的时候花了大量的时间在看他是怎么和大家交朋友的，
一脸惊奇是吗？
一脸惊奇，就这么能说，然后就是看着他就完全投入进来，真的是把这个刚刚认识三分钟的哥们儿就当朋友了，就紧紧的握着双手，
是不是就不忍打断的？
对，不忍打断。然后他们特别喜欢就是就直接就叫上兄弟了，就是这种，觉得天哪，这个是一个很奇特的技能，而且其实这是一个意大利人80%都具备的一个技能，所以就当体验意大利文化了。
对，这个听起来很棒。有的时候就像我觉得我可能短期内应该是做不到这样的，每当我看到这样的大神出现的时候，我都是拿着一种敬仰的目光，觉得哇好棒啊，怎么这么厉害。
对，就觉得天生就应该去做销售人员的，自带天赋。
那既然我们已经讲到意大利，讲到罗马了，那我们就来简单的聊聊罗马的景点吧。燕姬去罗马哪里玩了呢？
其实因为去罗马的时候真的是一个说走就走的旅行，还和巴黎的说走就走不一样。罗马因为这回和一个意大利的朋友，这个又是一个很热心的，说你不要担心，我都帮你们安排好了，就跟着他一起去了。然后他来做一切导游工作，一切研究工作，怎么认路，其实他也不怎么好好认地图，他就跟人搭讪，
从搭讪中认出路。
对，从搭讪认路，这个人跟他说往东走，那个人跟他说往西走，然后我们就在罗马城里面不停地迷路，但他还是坚持的要跟人搭讪问路。所以就是因为有一个人觉得有一个人在照顾你了，你就完全不动脑子。对，所以去了罗马之后，回来之后我也很懒得去再做什么研究，我去了什么地方，但是我再把地图找起来的时候，就一下子把所有的回忆都串起来了。罗马最著名的当然是斗兽场了。当时坐在公交是出租车上看到斗兽场的时候，当时就是惊讶的觉得下巴要掉下来了，因为那么一个巨大的古老的建筑就嵌在一个几乎现代的城市里面。就是说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
对，
是因为就除了罗马时期的遗迹之外，罗马它经过了很多繁盛的时期，而这个建筑的层次是一层一层的被保留下来了。所以罗马虽然我去的时候没有做任何的攻略，没有做任何的艺术史研究，没有做任何的历史研究，但是你在罗马的时候你就觉得历史是活生生的就在你的身边。
而且罗马是现在当中这些古城保护的极好的，
可以这么说。
对，所以说除了斗兽场，当然很有名的应该就是许愿池了。
对，那个特莱维水泉，但是水泄不通。欧洲的景点有一个特点，就是大家都知道的著名的地方水泄不通，但那个水真的是很美，可能很难找到罗马假日那部电影里面的时候感觉。我那个电影小时候很喜欢，看了很多遍，觉得记忆中那个场景周边也就是一些小学生还有他们的老师在那里，但是现在这个景点已经著名到水泄不通，你就得远远的在那里费尽心思的挤进去，然后排着队照相，照完相赶紧走，因为后面还有人在排队。但我记得那个水就不管周边的人多么多，你自动的把他们屏蔽掉，你就看着那个水池泛着一个很美的蓝色，那个老电影里面你肯定是看不到那种蓝色的，而且波光粼粼，背后又是那个古老的雕像，非常的美。
对，谈完了斗兽场跟许愿池，罗马还有什么景点是让你觉得特别印象深刻的吗？
特别印象深刻有一座叫 帕迪尼丁的山坡，这个山坡其实是罗马城的起源。我当时到那里的时候其实并没有搞清楚那个地方叫什么，是我回来之后再好好的看了一下地图，才就是把回忆穿起来了嘛。那个山坡和罗马的历史我觉得是很紧密的连在一起的。罗马是坐落在台伯河上，台伯河中心有一个叫 Tabellina 的小岛，意大利语一旦给什么加上了 Lina， 比如说他的女士叫 Signora， 小姐呢就是 Signorina， 就是小姑娘的意思，所以就显得那个小岛非常的动情。当时我们在那个小岛上可能连着两天了，就在那个小岛上吃饭。我提到罗马会想起伊丽莎白吉尔伯特的《美食祈祷爱情》，还有就是我总是觉得到了意大利就是应该去享受当地的美食，
用他们的生活方式，
但是他们的生活方式就一定要，也是和这个意大利朋友学到的，他有一个很重要的词，他们叫 qualità， 就是 quality 质量的意思，他们把什么就是享受生活的方式都要用这个词来描述一下，就觉得他们觉得非常的满意，觉得这就是人生应该有的样子，而不是奋斗努力拼搏这些，不是的，是质量，
追求生活的品质。
对，就是要坐在那种罗马老城的餐馆里面，看着那些残羹断壁，然后品尝美酒，吃美食。就我从罗马回来，就是到了人生体重的巅峰，因为不停的在吃，就东西太好吃了，好吃到我都不想记这道菜是什么名字，因为每一道菜都很好吃。
对，好吃的太多，那种感觉很幸福，
很幸福，然后也觉得很胀，
然后等你回来的时候，在回想的时候，哎，该减肥了。
对，该减肥。
好，那罗马著名的景点，其实除了燕姬已经提到的台伯河、斗兽场、许愿池之外，我想玫瑰园也是非常的出名。
其实我发现那个玫瑰园纯属意外，当时和朋友去罗马的时候，这个我是要给推荐给大家的。我们租了一个 Vespa， 这个 Vespa 就是那种小的电瓶车，也就是罗马假日里面对赫本和派克骑着满城跑的那种电瓶车，非常适合罗马，因为罗马的交通也可以用很拥挤，有了那个电瓶车你就觉得小摩托吧，你就是所向披靡的，而且自带浪漫属性，就觉得浪漫的不得了，好幸福。
而且你带一个罗马人也不一样，对不对？
对，意大利人，对，就真的觉得自己融入了那部电影或者这个城市。说到哪里了？
我们说到你带上了一个意大利人骑着 Vespa 来游览整个小城市。
哦，对对，玫瑰园。所以就是罗马是很丰富的，我就要讲起来，我都忘了自己前面的一分钟讲的是什么。当时就是在城里面穿梭，因为我们总迷路嘛，迷路之后就很偶然的发现了那么一个玫瑰园，其实它并不宏大，它是很朴素的，也就是在那个帕迪尼山附近，是迷路的情况下找到那座玫瑰园，当时五月正是玫瑰盛开
的
时候，所以在那个玫瑰园静静的走了一遍，它要是在一个山坡上，你可以远远的看到一个罗马时期的遗址，我其实至今也没有搞清楚那个遗址到底是做什么的，好像他们叫马戏团遗址，应该罗马是一个应该做研究的地方，很惭愧，
但是没有关系，其实在不同的地方你用不同的可能并不正确的打开方式打开是会有意外的惊喜的，因为像你现在回想起来你就可以想到，哎，约上一个当地的朋友然后骑着小摩托游览这个城市，即使你对这个城市没有了解那么多，那也是可以体会到罗马人民生活的这种幸福感的。
对，其实我在罗马那一次是觉得自己真真正正的抓住了罗马生活的一部分，比如说在其他地方我都觉得自己像一个游客，但是其实在罗马我没有觉得自己像一个游客，我觉得我真的是在享受那个城市。
而且你心中有这样一种想法，可能要加强对这个城市艺术史的了解、历史的了解，那么下一次你还会再去的，这也算是留下了一份念想吧。
对，而且罗马对我来说是一个我想回去，但我再回去的话我想在那里待一个月、两个月甚至三个月，去再巩固一下自己本来就不是很好的意大利语，去再品尝一下 吃过的没有吃过的美食，去在探索咖啡馆，坐在七月的哪怕是骄阳下放放空。
好棒，这听上去已经算是一个半成型的旅行计划了，希望能在不久的将来把这些都实现了。那么其实提到了罗马，我们不得不提到它临近的这个世界上被誉为最小的国家，来梵蒂冈。燕姬跟梵蒂冈有一些不得不说的故事吗？
歪打正着遇到了那一年新上任的教皇帕帕 Francesca 在做大弥撒。
哇哦，这简直是很多人应该梦想的一辈子梦想的事情，对不对？
对，确实是这样。因为我们当时去排那个队，也不算排队，就是教皇会从那个西斯廷大教堂出来，坐在一个敞篷吉普上走一圈，就我们会围着那个他那个线路，大家都站得满满的。我并不是基督徒嘛，我对教皇就这个觉得是一个猎奇一样的感受，这个人物。但是周边的群众他们简直就是太激动了。等教皇的车接近我们的时候，我觉得我脸都快被挤变形了，就周边的人他们在流泪，真的就哭了，就觉得上帝触碰到了他们。其实教皇那个车也就是过来一下，就离我们很近，招了一下手，我已经被挤晕了，我都没有看见他到底离我们有多近。但是就是大家都在流泪，激动不已了。所以我觉得
对他们来说那就是信仰。
对，就是信仰。就是而且当时因为教堂在做大弥撒，西斯廷教堂也关门了，就没有看到那个米开朗基罗的那个穹顶画。但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事情，就是我妈妈以前到欧洲的时候，她跟我说了一件事情，她就说欧洲的那些云呢，就像在油画里面看到的那个云一样，一坨一坨的，特别的好看。我当时以为她在随便说说玩，我觉得这个画上的云它怎么也是绘画的这么一个东西。当时在等教皇的时候，看那个教皇的车慢慢的往我们这边走，它的背景就是西斯廷的教堂，再往后就是罗马的蓝天，和那一坨一坨，就像我妈说，就像油画里面的云，一点都不带假的。
对啊，你就是那个油画里走出来的姑娘，哎，好羡慕这样的场景啊！好啦，今天燕姬跟我们聊了罗马，还有意大利，还有梵蒂冈，还有巴黎的故事。那么在节目的最后，我想问问燕姬对这几座城市的一个简单的理解吧。站在现在的角度回忆过去的旅行故事，有一些怎么样的感受呢？
我想我开始的时候就说到巴黎和罗马是我感觉非常丰富的两个城市，而且我的一些朋友对这两个城市可能会跟我产生截然不同的想法。其实原因差不多的，因为这两个城市都不是那种像瑞士一样干净整洁人见人爱的地方，但是它有巨大的包容性，你需要一次一次的去扫开一些你不喜欢的东西，你会发现这两个城市其实都像蕴含着巨大的宝藏，它可以不停的给你灵感，然后等待你去发掘。所以这是这两个城市对我来说最迷人的样子。还有一个就是我和我的一个朋友，他的堂姐在巴黎，他经常到巴黎去，而我们又经常生活在瑞士，大家都很羡慕我们生活在瑞士，但是我们都觉得我们很喜欢巴黎和罗马那样的城市，因为我们走在巴黎和罗马的街头不觉得自己是一个异乡客，我们觉得
有种归属感吗？
不是归属感，是一种
融入感，
是一种放松的感觉。
嗯哼，
但是我觉得这种放松的感觉你在美国感觉会更强烈，因为美国真正的是多元
文化，
对，
移民文化。
所以这就说到美国了。我在美国也有一年了，有的时候会忍不住想一想美国，再想一想欧洲。其实很多人也会问我，经常会有人问我，你觉得欧洲和美国最大的区别是什么？我经常跟他们说，在欧洲吧，尤其是巴黎，时髦的女孩是不会穿着人字拖出街的。
这个话非常有道理。
这巴黎女孩绝对不会干的事情，第一个不会穿着人字拖出街，
是不是还不会素颜出街？可能
会化一些小妆。
对，
而且就是他们整体来说，欧洲人会非常在意自己的打扮，但是美国的话，很多人会非常崇尚自己不拘小节的生活态度，但是美国也会有很时髦的人，就是美国的时髦的人，你就觉得他其实打破了很多东西，因为没有东西在束缚着他。在欧洲会有人告诉你什么东西，什么叫 dress up， 什么叫 elegant， 但是美国 真正会去把时尚时装作为自我表达的人会把这些东西抛得很远。这也是我对美国和欧洲的一个印象，就欧洲它有自己的历史，有自己的沉淀，人们可以从中汲取营养，但同时感觉多多少少限制住他们一点对创新的那种追求。因为你想到一个新的东西，总会有一万个过去告诉你这个东西好像不是很好啊，但是美国人完全没有这种负担，这真正做到了敢想敢做。
好，非常感谢燕吉今天光临我们的节目。夏至未至，故事未完，燕吉想跟我们聊的欧洲远不止这些内容，他身上那些有趣的经历今天也是只分享了一小部分。在收听节目的你们放心，我一定会再请他回来的，跟我们聊一聊你们一定会感兴趣的那些故事，比如说土耳其，比如说威尼斯。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了，接下来的一个月因为燕妮姐在国外出差，燕子将代班这期间所有的节目。如果你有有趣的旅行经历，或者你的身边有旅行达人，欢迎自荐或者推荐给我们，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西雅图中文广播，快来当我们的嘉宾吧。晚安，我们下期再见喽。
人在旅途栏目由西雅图中美总商会冠名播出。